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凡事都不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马可福音14:32-42，这一段是马可记载的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看到在这里，他描写耶稣当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用了几个词。第一个，耶稣他也是惊恐的，他也是难过的。耶稣自己说他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所以说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他和我们人一样，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之灾，他也是极其的难过，他甚至惊恐，他甚至也是非常的忧伤。这是我们人类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的一些情绪，耶稣他同样都有。他在十字架上他所经历的，是我们非常难以理解的，极大的忧伤，极大的恐惧，也是极大的难过，他经历了我们人所不能够经历的。那么耶稣是如何经历的呢？他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他经历所有的这些事情，他靠的是祷告，他靠的是在神面前的一种倾心吐意的祷告。他把自己心中所经历的他向神坦白，他说，父啊，求你将那时候过去。他甚至说，求你将这杯撤去。在这里这个杯指的是耶稣将要饮的这一杯苦酒，这一个最苦的酒，这一杯他要求神，求父神把这个杯挪去。所以说耶稣在这里从他人的角度来说，他也不愿意经历他要经历的这一切的苦痛，包括他的被捕，包括他的受审，包括他的被人嘲弄，包括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承受这个肉体的苦难，同时也要经历那个死亡的苦难。他要经历所有的这一切，耶稣他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也不愿意，他把这一切都向父神来诉说。当他这样诉说的时候，他就得了力量。他三次这样祷告，圣经上说他说一样的话，他靠着这样的祷告他就能够有力量，能够经历这样一个苦难。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细节，耶稣对天父说，求你将这杯撤去。我们知道他刚刚和门徒一起分享了一个杯，就是他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那么在这里他又提到这个杯，所以说当我们每次在纪念主，再来喝主的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所饮的这一个杯是一个苦难的杯。主他说这个杯里面所倾倒的是主耶稣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肉身的生命，这个肉身的生命被倾倒出来，会让耶稣他作为人他经历死亡苦难所带来的一切的痛苦，包括痛苦，包括忧伤，包括恐惧，包括难过，所有这一切的情绪，这一切的心理的作用，那么耶稣他都经历了，他经历了我们所不能够经历的，他靠着祷告，靠着和天父连接，靠着神的能力经历了这一切。那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和他共饮一杯，我们在饮耶稣的杯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说明我们这些门徒也在地上也会经历耶稣那样的时刻。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耶稣他经历的那个时刻那样的一个程度，但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中我们会有耶稣基督那样的时刻。所以说耶稣也告诉门徒要警醒祷告，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你们的肉体却会软弱。 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会经历那样的时刻，可能不止一次啊。我们的心里愿意去跟随耶稣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可是我们的肉体却会软弱，却会退缩，我们会感到像耶稣经历的，感到恐惧，感到难过啊，感到难以承受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向耶稣来学习，借着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说什么漂亮的话，也不要需要像彼得那样在神面前表忠心，我一定要跟随你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像耶稣所说的那样，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把我们心里真实所想的告诉神，求神加给我们力量。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神的力量，我们才能够跟随耶稣，才能够跟随耶稣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走这一条窄路，才能进这个窄门，才能进入神的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一起来寻求神，一起靠着神的能力在地上走这一条天路。感谢神。
钉他十字架。
这些人简直不像人，倒像魔鬼了。我从没听过这样像鬼般的仇恨。
我是以色列的大祭司，我说这个人必须钉死。
对，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用皮条鞭子痛打他。
对，
痛打他。
耶稣是清白的，我不能听他们一喊而定他死罪。也许他们看见鞭打流血，就会可怜耶稣，那我就可释放耶稣了。
肃静，巡抚大人来阳台了。
我虽然查不出他的过失，仍要下令鞭打他。士兵们，剥下他衣服，绑在柱子上，开始用鞭子狠狠地打。这还不能叫群众满意。去把那杀人犯巴拉巴从监牢带出来。兵士们，把这个耶稣带进衙门院子里。
兵士们聚集一堂，要侮辱虐待耶稣。
哎，他真是死了，太冤枉了，太冤枉了！我向您陛下行礼。
哎，对，行礼。哎，王冠，哎，我来做一顶嘛，用荆棘做的。
哎，王还要有王杖嘛？
我给你的。
哎，好好。
有围的，哎，可以当做王的权杖。放在他手中，
来来来，
大家跪在他面前，他是拿杖的人，耶稣陛下。
王冠来了，王冠来了，荆棘王冠戴在他的头上啊。
哎，不知道这王冠给他什么感受啊？我来叫他感受到。
哎哎，
他们用围子连连打耶稣头上的荆棘王冠，使他血流满面。
哎，叫他跪下，叫他下跪啊！
恭喜您陛下，
恭喜您陛下，
陛下。
我要特别的朝拜他，用我的口水敬他。呸！巡抚大人叫你们带他上来。
两个人犯，杀人犯巴拉巴和拿撒勒人耶稣都站在这里了。你们看这人，我带他来此，你们可知道我查不出他有罪来？你们再看巴拉巴，他的凶相和形态，处处可看出是个凶犯恶徒。
把巴拉巴给我们！
把巴拉巴给我们！
耶稣在十字架上！
放了巴拉给我们！
但是我查不出耶稣的罪。
我们有律法，就我们的律法，他该死，因他自身是上帝的儿子。
也许这人是神人。你是从哪里来的？你不回答我，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放你，也有权定死你吗？耶稣，
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更重了。
大人，他是指我说的，这是他又一次的亵渎。
这人已饱受鞭打、虐待、侮辱了，这惩罚已经足够了，因为我没有发现他有罪，我要放他。
哎，你若放他，就不是凯撒的朋友，谁自称是王，谁就冒犯凯撒。
该亚法不轻易罢休。 因为比拉多让了步，打了一个无罪之人，所以该亚法认为再吵闹下去，比拉多还会更让步，完全妥协。比拉多走向审判席，要做最后判决。
看你们的王，
除掉他，钉死他。
对，除掉他，
钉死他。
我可以钉死你们的王吗？
我们只有凯撒是王。
凯撒万岁！
凯撒万岁！
除掉耶稣！
凯撒万岁！
端一盆水来。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我要洗手，表示流着一人的血，其罪与我无关，他在你们手中。
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巴拉巴，我放你。耶稣，我不能救你了。
除掉他，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大群人押着耶稣走出比拉多审判厅，在大门口停下，兵还押着另外两个强盗，要同钉十字架。
停下来，把那个原给巴拉巴的十字架放在耶稣肩上。
哎，报告百夫长，我看耶稣不行，背不动
了。你别管，听我的话。
是长官。
把那两个轻一点的十字架给巴拉巴两个同伴。
这个时候，全耶路撒冷都知道耶稣受审的消息，所以很多人来看。人群慢慢地向城外骷髅地走去，人群中也有耶稣的门徒和母亲。
开路，开路！
给
以色列的王开路，站开！
他背不动那重十字架，受了那么多折磨，更没有力气。看他背上在流血，他两次被鞭打，他倒下去了。
弟兄们，搬开那十字架，扶犯人起来，然后再放在他身上，叫他背。背呀，背呀，耶稣！
他又被压倒了。可怜我儿，
我主的母亲大人，我来扶你走吧，把头靠在我的肩上，别干那些恐怖的事情了。
约翰，谢谢你，但我这母亲巴不得让我替她受这些苦，我愿再受。
一个才进城的乡下人，古利奈人西门，正在看发生了什么事，他说：“
多可怜呐、这个人背不动那么重的十字架，他就倒了。
哎呀，多可怜！这个人背不动那么重的十字架，他要倒了。那个人看起来好像是耶稣，就是他。”我的两个儿子都跟从了他。
抓住这个人，弟兄们，他同情犯人，就叫他替他背十字架。
耶路撒冷的女子们，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将来要受的灾难而哭。
给弟兄们开路，钉他十字架。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102篇。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我在极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因我哀恨的声音， 我的肉紧贴骨头，我如同旷野的鹈鹕，我好像荒场的枭鸟。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赌咒。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你必起来连续席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将来受造的名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他使我的力量终到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我说，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无穷。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
耶稣的榜样。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分享一个感恩保卫战。 的确，这是一场奋斗，因为我们的天性根本就不会感恩。记得约翰·派伯说过，当你想在内心树立起感恩之心时，你只需要为持守在基督里的满足而奋斗。我应当少花些时间研究残疾，或在互联网上查询慢性疼痛的讯息，而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认识上帝，并且多下功夫在上帝的应许上。前几天我做到了这点，平时我都会穿着紧身胸衣，因为它可以帮助我坐直，以便能大口呼吸。那天我坐在求尼之友的办公室，这紧身衣却一直压迫到我的臀部，使我很不舒服。我请朋友调整我的坐姿，但是不到30分钟又开始感到不舒服。于是朋友松开我的紧身胸衣，但我开始感到呼吸不畅。无奈的我只好请求朋友帮助我躺在洗手间里的躺椅上。我必须得克服失败和沮丧的感觉。我知道我要做的不只是对苦难说不而已，我还得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这是培养感恩之心的唯一途径，同时也是找回自己内心平安的唯一方法。我们的人生目标不仅仅是对抗失败感、厌烦感、厌恶糟糕的情况，不不不，必须得击退这些事情，同时也是为所知道的真理而奋斗，像是上帝的应许。当我在躺椅上休息时，我默想了许多上帝的真理，我思想着耶稣，我知道他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也不会抛弃我。我确信耶稣一分一秒的不会将他的手从我身上移开。我知道上帝一向都是以恩慈对待我，也就是说，上帝要塑造我成为基督的样式，有属灵的好品格，例如耐性、坚忍和自制力。最后，就在我坐回轮椅之前，我回想起耶稣曾经为我所受的痛苦经历。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因此，当我受苦时，倒要欢喜，因为与耶稣一同受苦，在将来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耶稣在世上孤单受苦，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亲密的同伴都弃他而去。想想所有关于耶稣所受的痛苦经历，单就其中的一样，就足以使我心生感激的了。当我坐回轮椅上重新工作时，沮丧感已全然消失，我的心也得到安慰。你是否因苦难而对上帝生气，并且感到沮丧，产生疑惑呢？朋友，请奋斗，不仅要与失败和挫折奋斗，还要努力持守在主里的满足，抓住上帝的应许，大声细数耶稣对你的恩典。当你这样做，你的心中将会充满对上帝的感恩与赞美。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基督耶稣，上帝的儿子，答应一切信他的人，要赐给他们新生命。这新生命是什么个样子呢？下面我请一位不久之前才受洗的基督徒来谈谈他得到这新生命之后的体会。您成为基督徒之后，您的妻子跟女儿、儿子，他们有没有发现爸爸成为基督徒以后有什么改变没有？
他们讲，爸爸现在什么每天经常会笑。我说，这是主给我的， 就像好像在我心里面一样了，啊，因为这是你的家庭，不但对你的家庭要充满着喜乐，对他们，而且要对每一个人，金枝玉在路上碰到的一个人。我因为每天早上要散步，要跑步，以前看到人家跑步碰上了，我不会打招呼的。现在当然有的时候我同人家打招呼，人家有的时候也不太好像回答你，但我感觉到我只要眼睛看了他，我笑笑了同他讲你好早安，我不管他怎么样子回答还是怎么样，或者他是年纪大的人听不清楚，我认为没什么关系。我现在深深的体会到，我现在每一天是充满了喜悦的心情对每一件事情。
孙先生，刚才您讲到在餐馆里面的人际关系是很复杂的，要相处的好实在很少见。现在你成为基督徒，你认为信主耶稣对人际关系有什么样的帮助？
如果我现在还是在中国餐馆里面做工的话，我会很帮助那些同事啊，我会了解他们的家里面情形，如果他是一个单身在美国，我会去接近他们，我会去问他们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因为主同我讲，圣经里面都讲，我现在要爱人家，主爱我，我要爱每一个人，人家需要帮忙帮助，我一定要尽我的全部力量去帮助他们，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感觉到这个人际关系哈，近的话从自己的家人开始，然后到自己的工作的伙伴，常常都会有摩擦，也常常会感觉到，哎，我对你好，你怎么没有同样的对待我？常常会感觉到别人欠我什么。不知道信主之后，这个信仰是不是能够帮助你面对这些方面的问题？
这个问题你问了，打中我的要害。以前我同朋友合伙开了几家中国餐馆，后来因为人心这个罪恶很重啊，赚了钱，本来好像赚了10000块，本来要两人分的，怎么想到不把那个人挤掉，我一个人赚10000块钱。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发生3次这种事情，所以我离开了有3家餐馆。我同他们25年没有来往，自从我接受了主，成了一个基督徒以后，我马上到处打听他们的消息，我同他们电话联络。他们在华盛顿 DC 美国的首都，我是在乔治亚州，开车子差不多14个小时。7月份我准备要去看他们，我要同他们恢复我们的友谊，而且会同他们讲，以前我恨你们，现在我没有恨你们，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永芳先生介绍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所得到的新生命。听众朋友，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只要你愿意信耶稣，就能够得到这个上帝的祝福。如果您希望认识耶稣，我愿意送给您一本圣经，因为圣经把耶稣基督、把上帝的救恩介绍得非常详尽。您索取圣经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雪柔要搬家了，要搬离在佛罗里达住了十几年的城市。最让她伤心的不是她得放弃那栋美轮美奂的房子，也不是她将要离开就住在附近的父母，让她最放不下的 是她要离开她背着丈夫偷偷进行了7年的恋情。雪柔20岁就结婚了，和丈夫凯文都是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很恩爱，慢慢的她发现两个人不但个性跟兴趣不太一样，对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两个人沟通越来越辛苦，可是雪柔把这些不满都放在心里面，她维持表面的幸福和乐。结婚2周年的时候，他们邀了教会的朋友来家里庆祝，其中有一对夫妻才刚刚搬来，先生叫做罗恩，他非常的善解人意，他的太太呢个性明快活泼，两家人马上就成为了好朋友，不但固定在教会里面碰面，平常也密切的来往。雪柔发现罗恩的太太对罗恩说话的时候常常带刺，他就很同情他的处境，而罗恩也注意到雪柔的丈夫呢往往不够体贴，他们两个人就常常私底下互吐心声，彼此安慰，然后越谈越多，越谈越深，觉得只有对方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己。雪柔恨不相逢未嫁时，罗恩才该是他理想中的白马王子。有一天雪柔忍不住跟罗恩说，我很爱慕我的丈夫，但是呢，我对你关心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对你所该有的。罗恩说，我也是。这句话一出口，雪柔就警觉到她越线了。她告诉自己，就这一次，明天我就要退回正常。但是那一句话让两个人的恋情明朗化，她开始无时不刻想着罗恩，在心里面不停默默地跟他对话。那个时候电脑跟手机还不盛行，他们两个就靠着写情书，还有打电话，再加上偷偷的约会。越压抑的恋情燃烧越快，雪柔一方面感受到背叛丈夫的痛苦，但是她又享受到另外一个男人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快乐。有一回雪柔去参加布道会，牧师问大家，有什么宝贝是你不愿意为了主而放弃的？雪柔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她爱主，但是她不愿意放下她的情夫。她知道她犯了罪，但是罪紧紧地绑着她，使她没有办法从这个暗无天日的恋情里拔出来。在家里的争执减少了，因为只要有情人的支持，雪柔不再在乎先生怎么待她。不但丈夫被蒙在鼓里，误以为他们的婚姻很幸福，连情夫的太太也以为雪柔是他的好朋友，和他天天通电话。雪柔被自己无止境的谎言折磨着，而且两面人的生活也煎熬着他的良知。他照常上教会，可是自己知道离神越来越远。他好像一个吸毒犯，明明知道吸毒有害，却没有办法戒掉毒瘾。他的情人也知道自己对不起主，他跟雪柔说，也许你们得搬走才能够结束我们的婚外情。话说完没几天，雪柔的先生真的宣布他们要搬家，因为他有了新工作。雪柔没有办法形容他心里的震惊，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但是也希望这段恋情能够就此暗暗的结束。没有想到就在搬家前，她的丈夫突然打开几个已经封死的箱子，里面是几百封罗恩写给雪柔的情书。他们的恋情被摊在丈夫面前，羞愧的雪柔想起圣经上说，你们的罪会追上你们。她用心隐瞒了7年的罪，没有办法再被隐藏了。带着破碎的婚姻，雪柔搬到了田纳西，丈夫给她机会，要她看婚姻辅导。理智上她愿意回转，她看重结婚的时候她在神面前许下的誓约，圣经上说，神所配合的 人不能分开，可是情感上他却忘不掉远方的情人。他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我留在我丈夫身边，请你给我一些朋友帮助我，我一个人做不到。没有多久，他就接到教会里一个叫依兰的朋友打给他电话。依兰说，雪柔，你的生活看起来很完美，但是圣灵把你放在我的心头上，我每一天都跪着为你祷告，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求？雪柔知道这是神给她的回应。依兰也把雪柔带到了查经班，每一次雪柔觉得没有力气面对婚姻的时候，神就送一个教会的姐妹到她身旁，听她吐诉，为她打气。接着神透过诗歌信实的神大声地在她耳边说，雪柔，你对我不忠，但是我对你的爱还是不变的，我要把你从罪里面解救出来，我要洁净你，饶恕你。依兰把雪柔带到福音营，在那里雪柔重新认识到耶稣长阔高深的爱。不像人的爱有限又短暂，耶稣的爱全备又长久，他无时不刻在我们身边，聆听我们的祈求，知道我们的需要。雪柔深深地爱上了耶稣，他彻底的醒悟，耶稣才是他真正的白马王子。他跪在主的面前，愿意放下他在世间的宝贝，那就是他的情夫。他内心感到释放后的自由。紧接着，雪柔在圣经里读到，神说，我将生与死、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你要拣选生命，好让你跟你的后裔可以活着。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雪柔清楚得到了神对他的指示。雪柔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就求神在他的生命里也行神迹，恢复他跟他情夫各自的婚姻。在远方的情夫在那段时间也回到神面前，日夜祷告，求主动工。生命记里的同一段经文也对他说话，于是情夫打电话给雪柔，他告诉他，我要放下你，我要选择生命。他们的婚外情到此正式结束。他的情夫本来已经离婚，但是不久他就跟太太关系修复，而且再次结婚，就正像是雪柔跟神所祈求的，而神也使雪柔死去的婚姻恢复了生机。他洁净了雪柔的心，赐给她丈夫宽恕跟接纳的力量。他们两个学习以耶稣的样式彼此对待，一天一天修补更新他们的婚姻。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婚姻只有恩爱两个字可以形容。雪柔说，一切荣耀归给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友，我是谢德华。考古学家在希腊、罗马、巴基斯坦等地发现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化很发达。文字书籍方面，罗马人用的纸和墨水都很高级。2000年以前写的字，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墨水是煤炭、树脂，就是树胶和水组成的，没有酸的成分。因为没有酸，墨水就不渗透入纸张，墨水不被纸张吸收。等到墨水干了以后，它就是永久性的。 墨水还没有干之前，你可以随便涂抹它，把纸张擦得干干净净，就好像今天的老师擦黑板、白板一样。但是墨水一干，字是擦不掉的。在古代希腊，如果张三欠李四一笔钱，那么如果李四向张三动了善心，要原谅他欠的债，因为纸条上的字已经干了，所以不能把字擦掉。但是李四可以在纸条上打一个记号，表示说张三不再欠李四任何钱、任何债。圣经肯定您和我欠创造我们的神属灵的罪债。每一次我们有过失的时候，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对神的罪债。但是圣经也把福音告诉我们说，神要把罪债账单上面的字完全洗掉。神不为我们打什么叉，他不为我们打什么记号，他为我们账单上面本来洗不掉的字完全洗掉。神用耶稣基督的血，所以账单完全作废。换句话说，神要借着耶稣和耶稣的十字架赦免我们的罪。朋友，请听圣经的话，他说我们当悔改归正，使我们的罪得以涂抹。这句话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为什么要悔改呢？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但是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的罪孽，他被刺穿了，为我们的过错，他被毒打了，为了我们得平安而实行的刑罚加到了他的身上。以赛亚书第53章，在这个经节里，圣经所形容的是耶稣的十字架，是神的恩典，是神在我们属灵的账单上面为我们擦掉了我们的罪债。朋友，请您相信福音，接受福音，悔改归正，受洗成为基督徒。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神差遣儿子耶稣来救人脱离罪恶，这件事谈何容易？人真的能脱离罪恶吗？这个奥秘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有重要的关联。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那6个小时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史实，请读圣经马太福音27章。
咱们今天呢，再说刑场之上。这刑场这是一切就绪，准备钉人，那可是脚心贴脚背，手心向上，手背朝下，让犯人先躺在木架上，两只胳膊搁在木头上，刽子手拿着钉子，是管你是骨头是肉，十指连心呢，硬是往下就钉。那犯人疼怎么办？一碗酒兑上墨药，端在犯人嘴边，一口喝下去，这就是当时的麻醉剂。等端到耶稣嘴边啊， 他不喝，人家管你喝不喝呢？三个犯人同时按倒，开始钉十字架。这可真是啊，手举垂落处，铁钉半寸深，惨叫声声紧，声声揪人心呐、啊！等完了事儿，士兵往起拉绳子，干嘛呀？要把犯人连人带架子给拽起来，埋在地上。耶稣就这么一下子在众人面前给举起来了，大伙儿仰脸两脸这么看着。耶稣跟这和底下人可就是面对面了。人群当中啊，这是一片骚乱。祭司长这些个人呢，就开始说风凉话了，说看呐、啊，说这个人就是救主弥赛亚，咱们的救主。你看他要救咱们，得先救他自己呀、啊，对不对？哎，再说了，他要真是上帝的儿子，那上帝喜悦他的话，现在他一定得救啊！哎，就是啊。这围观群众也跟着冷嘲热讽，真是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锤呀。这十架下边啊，还有几个士兵，他们也在忙活，干嘛呢？在分耶稣的衣服。这几个人呢、啊、像办事儿似的，一板正经在抓阄。耶稣在上边也在往下看，这可都是最后的时刻了。他还拿眼睛找谁呀？他找母亲玛利亚。老人家这会儿让约翰搀着也在往上看，这娘儿俩终于是四目相对。就在这时候啊，多少事儿还没来得及说，多少话还没来得及拖呢，耶稣的手给盯住了，不能动也不能指，就拿眼睛看，用嘴说。他看着玛利亚，母亲快看，那是您的儿子。接着他又看着约翰说，快瞧，那是你的母亲。约翰是暗记在心呢、啊、以后是赶紧把玛利亚接在家中好生伺候，那是后话，暂且不提。这当众被钉，皮肉之苦自不用说呀，可心里的苦更是苦不堪言呢。跟耶稣一块钉的呢，一左一右，一边一个，其中有一位啊，是当着众人的面冲着耶稣就喊，说你不是弥赛亚吗？那把我们也救下来呀、啊！这底下是一片哄笑。这就是他的不对了。第一个，你也是被钉的，也是要死之人，人之将死，其言当善。另一个就讲开了，我说你不是也一样吗？你被钉吗？咱们那是罪有应得，可人家是无辜的呀。接着他看着耶稣，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可别把我忘了呀。耶稣跟他说，实话跟你讲，今天你与我同在乐园了。从中午到下午，三个人给盯了六个钟头了。耶稣啊，疼痛的是忍耐已到极限了，是大声喊叫，那意思就是说，神哪、啊、神哪、啊、为何将我离弃。就在这时候，圣殿里头是正值逾越节，那逾越节用的羊羔是正遭宰杀。再看耶稣最后说了一句，成了。 脑瓜一歪，气绝身亡。圣殿之内，这会儿的杨高啊，已在刀下丧生，寂静的死去。问声以赛亚，这就是你意预言的以马内利。问声加百列，这就是你说的至高者之子。问声苍天，这就是你应许的救主弥赛亚吗？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早上，这祭司长法利赛人又找比拉多去了。比拉多呀，是打心眼里腻歪他们，有点啊瞧不起他们，说你们都找我什么事儿啊？大人，我们记得那骗子还活着的时候啊，这告诉说三天之内他要复活。这比拉多一听，人不都死了吗？这还活什么活？哎，不是这意思啊，大人，我是想啊，请您下令把守墓穴，以防他的门徒把尸首给抬走了，回头再说他复活了。请务必下令把守墓穴，否则那后患无穷。这比拉多一听，行啊，你们自个儿不会带人去呀、啊？嗯，来人一听是赶紧离去，个个他呀，个个他，今日竖起十字架，遭人唾弃，救赎主，天国君王要赎他。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诗篇102篇。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我在极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因我哀哼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我如同旷野的鹈鹕，我好像荒场的枭鸟。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赌咒。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你必起来连续席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他使我的力量终到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我说，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无穷。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